白话佛法第三册第十章，礼服要从心中做，忏悔要从思维改。师父今天给大家讲觉受，以前给大家也讲过，但是讲得不深，只做了一点解释而已。觉受就是悟道，就是你能感觉和悟出这个道理。读经是理论，每一个人天天在念经，这是理论。虽然知道意义，知道在做什么，也就是说，你今天虽然在读经，你想悟出这个道理，你想感觉所接受到的东西，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意义是什么。实际上，你没有去做，没有去悟，你只是念经而没有实际应用，没有应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，你就没有觉受。就是说，你们每星期三来听师父讲课，听了半天，回去后根本没有把师父教给你们的法门，教给你们这么好的佛法和道理用在生活当中。也就是说，你们没有觉受，你们没有感觉和受用这个经典。如果没有用在修行当中，这个经典对你们来讲就是虚妄的。道理很简单，这些经文传了几千年，如果都放在藏经阁里面，永远不去拿，不去念，就永远得不到觉受。你没有这个感觉，没有这个感受，你不知道这些经文是干什么的，也就不知道这些经文能用在生活当中。你就像欣赏一篇文言文一样，就像欣赏大文豪的作品一样，你连看都没有看，或者看过之后，你把它作为身外人或局外人，你说你能受益吗？有的人学文化，看很多的书，看很多的小说，他是从中汲取养料，希望小说里的事情不要在他生活中再现。同样，在听人家讲话的时候，他也能学到很多的东西。而有的人整天的瞎聊天，聊完了之后问他聊的是什么，他记不得了，全部忘记了，没有一种实际感受。所以真正懂得学习的人，他必须从人家的讲话，从人家的言谈举止，从人家做事情当中吸取人家很多好的东西。为什么这个人能忍辱？为什么那个人就是暴跳如雷？为什么这个人是那样而那个人是这样？可以从中吸取很多的教训。你们每星期三来听师父讲课，听完了之后回到家中还是老样子，要生气的照样生气，要不开心的照样不开心，你说你们来有什么用呢？你们必须要往心里学，必须要在行动当中和实际中受用。如果学了再多的经典，再多的经文都会背诵，又会念礼佛大忏悔文，这里在念礼佛大忏悔文，而那里又在做坏事，你说这个经文念得有效果吗？那是不可能有效果的。礼佛大忏悔文是对一个人在有所不知而有所感知的情况下，他才做出的这些行为，这时他念礼佛大忏悔文才会受用。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犯罪了，念礼佛大忏悔文可以消除你的孽障。难道你明天想去抢银行了，你今天念念礼佛大忏悔文消除你的罪孽，明天想去做坏事情了，念念礼佛大忏悔文消除你的孽障，这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？你要有所感知，感觉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情。如果不知道，你就没有太大的罪业。人常说，不知者不怪罪，就是这个道理。 而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不好了，举例明明要吹牛了，还要说观世音菩萨，我现在开始念礼佛大忏悔文了，你说说看能有用处吗？念礼佛大忏悔文不是你自己已经明白了道理再去做错事情，然后再去忏悔，把你的罪业忏悔掉，那是不可能忏悔掉的。不要以为做错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都可以念礼佛大忏悔文消除的。我今天跑出去偷人家东西了，念礼佛大忏悔文，明天看见东西又想偷了，再去念礼佛大忏悔文，这个是什么概念的问题呀？这是愚痴。礼佛大忏悔文说的是你过去做错的事情，你前世做错的事情，你可以念这些经来消除你的业障，并不等于你以后再做错的事情，再做了很多的坏事，你又念经了，又可以消掉罪障了，那是消不掉的。给你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你们就明白了。我经常给大家讲，一张很干净的白纸，当你用黑铅笔第一次写上去的时候，你用铅笔擦，可能会擦得干净。你第二次又写了，第三次又写了，你擦到最后，这张纸成什么样子了？这张纸还会干净的像原来一样吗？这就是师父教你们的，为什么念礼佛大忏悔文要从心里念。当你在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，心里要真正的痛，我不能再有错了，我不能再做了，我不能再有这些事情了，我真的明白了，观世音菩萨，你救救我吧，这样才会灵啊。这不是膏药，这扭伤了贴一张膏药，明天那里扭伤了再贴一块膏药。自己不当心身体，天天做对自己伤筋动骨的事情，你贴到后来，这个膏药还灵不灵了？道理是一样的。现在的人就是这样，今天做错事情了，以为念念经可以消掉了，明天再去做，知道吗？这是在犯罪呀。你今天做错了一件事情，被人家抓住了，人家说念你初犯，今天不惩罚了，不罚你的款了，你回到家后应该痛定思痛，不应该再犯这些罪了，但是过几天你又犯了，这一下被人家抓住之后，对不起，罚款或坐监。所以要明白这些道理，学佛要运用在实际生活当中。如果这些经文你念了半天没有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，你就是虚妄的。什么叫虚妄？虚就是空的，妄就是妄想出来的，是没有的，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些问题。用经典修佛的时候，如果你实修了，就会产生一种感觉，这就叫觉受。就是说，当你好好的在念经修心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你学佛菩萨的经典，佛菩萨的经文，用这些东西在修心的时候，你会产生一种很特殊的感觉，那就叫觉受。觉受就是念经念的灵了，就会感觉到灵了。受就是受用了，你感觉到了之后，你受用了。比如你心里本来有一件难过的事情，你念经之后感觉到了，想通了，受用了，心里就不难过了。一个人的身体有两个部分组成的，一个是身体即肉体，一个是灵体即灵魂，也就是精神。如果一个人身体再好，他的精神死了，他就会自杀，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，对他来讲也是没有用的。如果一个人他的身体再不好，他的精神很好，他就能够战胜癌症， 能战胜自身的疾病，他能战胜人间的一切困苦，那就是灵魂战胜了肉体。所以灵体和肉体要双修，身体做善事，帮助人家做一切事情，这就叫受用。还有一种就是精神上的，要救度人家，劝化人家等。感知和感官，就是你感觉到了，知道了有些事情和你看到的事情。感知感官等于最后觉受的感觉。念经的时候不开心，念完经之后想通了，感觉到了，哎呀，我应该放下，我现在开心了，不会有烦恼了，那你就有进步了。接下来师父给大家讲感觉，有很多感觉，有的感觉不是太好的，如浮躁，一个人很浮躁，哎呀，这个事情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的钱都投资出去了，哎呀，我这个事情做不好了怎么办呢？这就是浮躁。还有安详、轻松、平安、快乐等，这些都是你的感觉。当你感觉到平安的时候，实际上你就很平安。当你感觉到快乐的时候，你就是处在快乐之中。当一个人处在烦恼之中，实际上就是在烦恼。你想不通的时候，实际上你就是一个精神有病的人。这个世界上的万物、万知、万能，实际上都是缘分所为。你想不通，不就是一个神经病吗？你看不透人生的真谛，所以你才会觉得，我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为什么会那样？不要问为什么，没有什么为什么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为什么，只有一个缘。不懂道理的人才会说，他为什么要欺负我？为什么我对他这么好，他对我这么不好？没有为什么。等到你把为什么搞懂了，你的两只脚已经踏进棺材了。有的人踏进棺材里还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师父刚才给大家讲感觉，这么多的感觉，快乐、烦恼等等，它都是一种觉受。觉受就是感觉受用，感觉所受到的一种东西。所以修心修到了觉受，这个感觉就进入了你的心中了。也就是说，修心修到了能够让你快乐，让你忘却了烦恼，让你天天很开心，实际上你的这个感觉已经进入了你的心中。比如你们来的时候有很多的烦恼，听完课之后很开心，这个感觉就进入了你的心中。再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如果你们来上课的人打瞌睡，睡完了之后感觉很昏沉，这个也进入了你的八十天中，进入了你的心中。当你感觉昏昏沉沉的，什么都搞不清楚的时候，你回到家继续昏昏沉沉。当你感觉自己很开心，很受用，你学的这个佛法能够帮助你解决家里的实际困难，那你就一直把这种情绪带回了家。实际上就是留在了你的心中，没有散去，只不过在你心中不知能停留多久，就像一瓶香水一样，名牌香水点几滴，香味就会很浓，香味留得也长久，而杂牌香水喷上去一大片，还没有出门，味道就没有了。你们今天听师父讲课，能不能进入心里去，那是最重要的。人坐在这里，脑子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。如果你的心能够接受这些经文、经典，辅导你的人生，你的心就开放出来了。什么叫心开放？ 开心开心就是把你的心打开，紧锁双眉，烦恼缠绕着你的身边，你会开心吗？你这个心已经关着了，打不开了，就会一直忧郁。现在的孩子为什么会得忧郁症？就是因为从小受家庭的影响，父母不开心，天天吵架，你说孩子能不忧郁吗？等到孩子大一点了，原来把我生出来的父母都这样，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希望了，所以就形成了两种极端，一种是破碗破摔，还有一种就是忧郁症。要记住，不是说这个事情的存在能改变你，而是要你怎么样来改变你的观念，改变你的思维，怎么样让你感觉到菩萨的力量。当你念了经之后，改变了你的意念，这个时候你就是往菩萨的这个方向在走，因为你感受到了佛菩萨在救你之后，你的心开了，你才能悟出这个境界和道路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许多科学家研究生他们一直在钻研，可以一年365天都在钻研一个课题，钻不出来。等到有一天，哎呀，我明白了，我终于成功了。他这种喜悦，你们能感受到吗？他到了这个境界，他发明出这个东西，他的境界到了这个位置了，他才会开心呢。如果你没有学佛，你怎么会开心呢？你不能达到菩萨的这个境界，你觉得你帮助人家，你是付出，而你不觉得你帮助人家是在得到啊。